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0月10号礼拜一早上8:31，大家早安，我是刘廷浩哦。挥别惨烈的九月哦，在十月份，美国股市其实表现还不错哦，开始做了一些反弹哦。那礼拜五，因为在新冠口服药剂的利多因子底下啊，激励了包括像是航空股、邮轮股以及饭店等休闲股哦。不过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在九月份美国股市的表现哦，具体来讲有没有破坏掉本轮美国股市的牛市结构呢？其实也还好哦，尤其在九月份哦，能源股和周期股哦表现的是相对比较良好哦，主要就是带动这个油价，因为油价的一个带动上涨所造成的股价上扬哦。那么随着现在联准会缩表的预期升温，还有联准会不管是美债十年期殖利率的大幅波动啊，你可以感觉到下杀比较明显的，尤其对于标普500指数哦，造成主要原油的一个下跌，都是来自于成长股以及科技股的抛售哦。那么累积整个九月份呢、道琼指数是下跌了4.29%，那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哦，比较特别哦，从单月份来看哦，它是从去年三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的跌幅，分别的跌幅哦，标普是4.76%，纳指的部分是5.31%哦，所以九月份的确跌幅是比较重，但是有没有破坏整个美国股市的牛市结构呢？看起来还好哦，尤其从本轮牛市以来哦，从去年三月份开始站回半年线之后哦，从头到尾哦没有正式的跌破过哦，顶多跌也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稍微假跌破，马上就会站回来哦。所以整个牛市的破坏结构啊，可能可以从半年线来做一些端倪和思考哦。如果连续2到3个月走在半年线以下，那么整个头部的形成就可能指日可待了哦。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更为关注的是礼拜五的时候，德国身为欧洲第一工业出口国，欧洲方面呢，德国九月份的通膨数据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联准会现在所发布对于通膨的预测预计在第四季啊，甚至本来预计在明年第一季啦，现在的预计是可能在第四季就会有下弯的可能性哦。不过我们看到这张图表哦，是德国的通膨率哦。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呢，德国九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啊，同比是增长4.1%哦，这是30年以来的新高哦。所以你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向哦，目前哦，主要的经济机构对于欧洲的通膨啊，因为它的解封时间比较晚啊，所以预估它的消费力道的延迟性会比美国还要来得长。那你可以看到哦，现在最最最保守的一个预估哦，是到明年一月份之前呐、德国股市啊，德国的通膨都还有再创高的机会啊。预估本轮最高的通膨率可以到4.5%哦。各位要知道哦，我们讲的是欧洲啊，不是什么新兴市场发展国家啊，讲的也不是美国啊，讲的是。过去十几年、二十年呐、受到这个负债拖累啊，受到这个尊节政策拖累，受到这一种整体消费不振、负利率政策拖累的经济体啊，连通膨率啊都有，德国都有4%多、哦。待会我们再从整个欧洲面来跟各位做一些思考啦。那近期美国股市有、在短期上比较利空的一个消息，其实就是我们最近一直提到的现在虽然哦。这个拜登已经通过了预算赤字的法案，所以美国政府在12月之前是不会关门了。但是举债上限的法案就是28.4兆，因为现在是28.7兆嘛，到现在为止哦，10月18号的界限还是没有变哦。这项法案还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进步哦，所以在礼拜五当时在盘中时段嘛，当时会议就出了一份报告啊，会议就是类似穆迪啦，就是国际的这种信评公司啊，信评机构哦，他就说这一次美国债务上限的争论如果拖到10月18号，他不担心美国政府有可能具体的完全违约啊，比较有可能。出现的是技术性违约，就是隔了好久才真的把利息付出来，那么就会对于美国的信用评级往下调。那现在来看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公债是全球当中应该是最保本的公债了，没有人，通常不会有人怀疑这么大的国家会还不起他自己的公债利息，但是现在来看 会议说有可能会调降美国 AAA 的信用评级哦，所以这导致美股涨幅在礼拜五曾经涨幅一度的收敛，不过硬是在尾盘美国投资者还是把它拉了起来，代表其实这项讯息市场的投资人相较没有这么的担心，反倒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在本月不是本月本周末的时候美国的劳工部会公布九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我们知道八月份数据很惨二十几万人，对不对那这一次市场的预期因为几乎所有的失业津贴在八月底已经全部取消了啦现在市场的预估是九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会新增五十万人估计应该一定会比上个月翻至少一倍以上上个月是二十三万人嘛，对不对那市场也预期美国在八月份的失业率会持续的下调到5%原本上个月是5.2%嘛，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实体的讯息为何九月份利空太多了，十月份利空会不会比较少呢？我告诉各位，一定会。为什么呢？至少少一周因为九月份的全球股市的一个走跌其中一个变因就是中国大陆包括恒大的事件，包括限电的事件，对不对所以九月份几乎世界各地都在传出一些相对比较利空的讯息但是至少本周大陆不太可能传太多的讯息，为什么本周大陆十一长假了，所以到七号以前都不会开盘所以这让这个至少中共政府也要放假的嘛，至少让大家喘口气嘛毕竟中国在双线利空上其实在近期对于台北股市的一个冲击是比较大一点点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到时候实体限电对于这个台湾的概念股有没有相对一些提振的一个作用，或者哪一些比较利空我们先看一下美股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OK， 道琼指数上涨了482.54点，1.43%，收在34,326点主要受到能源股以及传产休闲概念股所带动了。那这个主要是属于这个疫情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礼拜五嘛，刚才有提到说口服的新冠药已经要准备推出了所以这对于传产部门，尤其是观光旅游部门、航空部门提振效果比较明显标普500指数也受到了传产部门的影响收涨了49.5点，1.15%，收在4,357点不过你看到，就是道琼和这个标普本身呈现的一个股价的方向不太一样道琼的部分它其实从九月中旬就已经跌破半年线，走一个相对疲惫的一个格局了，而且乖离相对拉得比较近。你看到像是月线、季线、半年线现在已经拉得很近了。标普500指数其实才刚刚跌破半年线，不过在礼拜五的买盘力道底下硬是拉回了半年线所以整体买盘力道还是很强那纳指的部分你看到本波虽然杀的都是科技股，但是有一个重点因为它真的涨很多嘛，它的乖离拉得很大，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纳指在收盘价从来没有跌破半年线即使它跌的在九月份是跌最重的你看纳指在礼拜五上涨118.12点，0.82%，收在14,566点整体的买盘力道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涌现那费半的部分也收了一根下影线非常非常长仅仅只有收涨3.1点，0.09%，收在3,261点所以第一道的防守关卡很明显在半年线已经快速的出现了那么如果随着时间盘整的越久本身的乖离就会往下慢慢的拉就是我们讲的以盘代跌那美国股市到底能不能引起一个相对更大的一个回档，半年线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卡所以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说，我们做投资最终并不是在看股价便宜或贵，我们看的是乖离的大小、基期的大小。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嘛，他说在美墨边境上那么就有警卫嘛，看到有一个男生这个骑着自行车每天就从墨西哥骑到美国这样子那后座呢就放了一个箱子嘛，那这个警卫就每天都例行检查箱子，发现里面全部都是沙子。那第二天呢，这个男生又来了，还是一样骑着自行车带着箱子，那警卫一打开又是沙子。后来这样子过了两个月这个男生就每天都是穿过边境回来，那这个警卫明明就知道他有问题，可能是一个走私犯，但是就是怎么查都查不出来。后来警卫崩溃了，就问他说：“你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带着一箱沙子过境， 你可以告诉我吗？你到底是走势什么东西？我不抓你哦。”那个男生就跟他讲说：“哦，我走势的是自行车啊。”这句话是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锁住我们想象力的，锁住我们思维的，往往都不是什么智力的因素，而是你沉浸在一个思维的框架当中。有太多人以为你想要在股票市场这个大赚，就是要低买高卖。何谓低？很多人一直都认为是股价低，错了。股价永远都是向上的。你如果永远都在等台股8000点，那你永远都买不到。我们看的是什么？是基期低，是乖离低哦，好不好？提供给观众朋友啊。好，这个有网友提问说，这是我们会员朋友提问的，小编贴给我。他说：“浩弟啊，我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但是退休金其实不算多啊。最近算是刚入投资市场，想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做主动投资，不然可能还没等到复利效果出现。”退休金也超的差不多了，目前在南部买了一套房啊，还有贷款在付。你会建议我怎么会建议我这么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因为快退休了，相对不太适合去做。尤其你又完全没有投资经验，不太适合去做主动投资啦。我觉得，因为你来问我，应该就是我还不确定你是想要我给你一个支持，还是你是真心希望我的建议啊？如果你是要一个解答的话，我相信你哦，长期收听我们节目，大概就知道我们对于资产增长的一个态度了。但是你如果想要自己找出方式的话，那你可以再多听一点点更多的节目，更多的一个订阅，好不好？其实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嘛，我说如果你特别哦想要引起一个女孩子的注意和好感哦，你就是等她在她的 IG 啊脸书上发文的时候啊里面很多美照嘛，就自拍，对不对？那你该怎么做呢？你是点赞吗？没有什么用，因为你点赞完了就没有下一步了嘛。那如果加几个字的评论呢比如说照片真漂亮也没有用，这个效果跟点赞差不多。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已经称赞她漂亮了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还特地去说你这美头发真美什么的，那就有一点变态了，对不对？所以最好的给他的回应是什么？最好的给他回应就是你下面写一条第三张真好看，那么你获得他回复的概率就很高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在他的世界当中你画了一套分别，切了一道鸿沟，就是他要么能够回答，要么就要向你求助，为什么第三张特别好看呢？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要告诉各位跟大家交流最好的方式并不是我去讨好你你来听我直播并不是这个我特别去支持你做的任何的投资行为而是给你一个制造一个给你解答的答案。我们聊过很多的投资策略的迷思，那你一定很清楚我有自己的投资的主观色彩，你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解答，从我这边找出一个方向即可但是如果你只是要我支持你，那我当然支持你，好不好？这是提供给各位的所以你要清楚我们的投资策略我算是主动投资，但是我们的主动投资更像是择时投资，就是我们所选择的投资标的通常会建议以 ETF 或者分散个股购买的方式，这个叫做被动投资，对不对？但是我们在选择被动投资的 ETF 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投入的时间点并不是定期定额，所以我们是被动投资主动择时 ，OK 所以刚才那个例子刚才那个重点就是，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喜欢的女生你在底下留言不要去夸赞别人，你要显得自己很特别，对不对？如果她只有一张照片，你还底下留言说第三张最好看那更好，对不对？她会觉得你神经病对不对？那她就觉得你特别非常特别，对不对 ？OK， 好，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纽约的汇市情况其实我们从今天礼拜一嘛，每个礼拜一我们都会把各式各样的经济数据跟各位做一个总结啦。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在礼拜五因为随着公债殖利率的一个下滑你可以看到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在礼拜五已经开始连续开始有点走皮两天了，但是你看到整体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还是报在 1.48 所以从五日线以及月线、季线的上弯格局这个公债殖利率的牛市氛围没那么容易被这个打乱呐。那只是说稍微涨多，稍微回落一下下，但是从中长期趋势它的向上格局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美元指数的一个表现，就会发现特别明显美元指数从技术线型来看它似乎走的比公债殖利率还要更加来的一个稳固现在美元指数已 经碰到了94了哦。所以在未来哦，美元指数的升高啊，将会是抑制通膨的一个重要关键点。好，观众懂我意思哦。这个现在哦，这个几乎美元指数的上涨哦，它可以抑制住大部分原物料价格哦，你像是铜价、锡价，尤其是贵金属价格、哦。但是现在的美元指数的走升啊，似乎挡不住原油价格哦，这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哦。就是说，照理来讲哦，美元在短期内高速的走强啊，不太可能原油在同时间内也不断的创高。也就是说、哦，现在的美元的这个前置效果、啊、在原油价格上没有特别的显现。那代表的是美元升值对原油没影响吗？不。是原油面、啊、已经出现了供给面的系统性风险、哦、这才是我们特别所关注的事情、哦、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用不同的数据来做对照，就是告诉各位、啊、照理来说美元升值原油价格一定要承受卖压，那么如果美元升值但是原油没有贬值，代表美元价格美元因子已经不适合拿来做原油价格的参照吗？并不是，而是一定有其他因子导致了原油价格高速的一个收涨哦。我们看到西德州原油价格、哦、目前每桶已经收到了75块左右、哦，而布兰特原油价格 在礼拜五的时候已经碰到79块了、哦。昨天美银特别释出了一项重点报告哦，说现在的全球的能源危机哦，可能会帮助原油价格啊。在2014年以来首次的突破100块美元、哦、也就是说整体来看、哦、现在原油价格的高速上涨主要分为三个因子，第一个、哦、是欧洲的问题，什么意思呢？观众要知道、哦、现在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的上涨速度、啊、比目前原油价格的上涨速度还要来得快，那么就逼迫着欧洲厂商必须由石油来代替天然气，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每天光是欧洲增产的石油量、哦、需求量、哦、就有200万桶、哦、那么现在来看、哦、寒冷的冬天包括中国的限电、啊、等等措施都看得很清楚、哦、目前、啊啊、新兴市场国家对于能源的需求的加重、啊、是在第四季必然会发生的，所以它必须提前先进行一些反应，中国的限电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哦、所以寒冷的冬天原油的需求量、啊、预估光是中国每天就会增加50万桶、哦、那随着经济的开放，航空旅行的一个、再度热潮的兴起、啊、2022年的第一季的航空消费量也会有所提升了，但是短期内、啊、包括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墨西哥湾的原油厂商都还没有开井、哦、而页岩油目前也是，所以造成了短期的供给呢、啊？啊，跟不上需求的一个暴增，所以这并不是说这个供给量跟这个完全的跟不上需求的问题，是供给面呢、啊、出现了一些供应链短缺短期的状况发生哦，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呢、哦，造成呢、啊、目前欧盟的通货膨胀率哦创了2008年以来的新高哦，我们看到哦，目前从欧元区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9月份是上涨了3.4%哦，而从核心 CPI 也是上涨非常明显哦。那我们从当中看到最为明显的通膨因子哦，哦，这应该是法文吧？哦，应该是法文哦。看到最为明显的、哦、这个看得很清楚嘛，就是第一个就是 energy 啊、哦，就是这个能源呐、啊，能源呐、啊。那包括像是什么啊、哦，像是服务业呀、啊，整体来看啊，跟能源的比较，其实相对是很远的。也就是说，未来你想要把通膨因子给降下来，唯一的问题就在能源、哦、所以观众要清楚知道、哦、目前其实大多数的通膨因子已经开始缓缓下跌了，但是最重要的一个、能源因子、啊、到目前为止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啊、都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压制力道，所以观众我们现在所观察的最终、啊、会花更多的更多的一个精力来去思考一下，目前来看能源价格的一个上涨动能会有多强烈，这是我们后续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的。好，有网友问、哦、说想请问浩哥，用数据来做投资就一定是客观的吗？您有很多的数据，不过最终还是会导出你的投资策略， 这是真的啦、哦、但是用数据相对来看比不用数据来的客观，对不对？我最近看一本书嘛，他就讲那个中秋，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中国人史纲，对不对？就柏杨写的，最近我在看啊，也是上厕所不小心翻到的哈啊，不重要啊，就是它里面讲中国春秋的时候啊，里面有一个那个诡辩家叫做这个郑琦，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洪水啊，然后郑国有一个富人 快要被淹死，很有钱的那个富人呢、哦。那有人打捞起这个富人的尸体啊，这个家属就去找他去赎回尸体，但是得到尸体的人啊，这个他的要价很高，那这个富人家属没办法、啊，就来找这个郑奇啊，好、啊，请他出主意啊。然后这个郑奇就跟富人的家属讲说：“你安心吧，啊，那些人呐、啊，也只能把尸体卖给你，别人是不会买的，只要你打定主意。”不愿意出高价，那么他拿你家的尸体要干什么呢吗？对不对？所以他迟早会降价的嘛。那于是呢，富人就踏踏实实的就回家了。那这个时候呢，卖那个尸体的人他就有点着急了，他就请郑奇也来帮他出主意啊。结果郑奇又对他说：“你放心啊，富人家属啊，除了向你买，也没办法向其他地方去买尸体了啊。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打定主意不降价，那么他们迟早也得接受哦。所以这个例子要告诉你什么？就是说。”明明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就是一个尸体，到底是归谁，怎么去议价？但是你用不同的层面呐、啊，你就可以得出自己的主观体系。所以我得承认，用数据来做投资不一定是客观的啊，但是用数据来投资总比没有数据来得好，对吧？好了，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在本周的情形哦。上礼拜哦，台北股市急杀了689点哦，跌幅来到4%。啊，那你看跌幅4%，其实相对来看哦，整个美股是跌幅比较重一点点的、哦。但是我们都知道礼拜五、哦、美国股市做了一些微幅的反弹呐、啊，所以在今天哦，相对哦，可以比较有一个相对明显的缓和的压力。不过你说要突破回所有均线之上啊，今天也不太可能啊，目前从筹码面以及技术面来看，都是由空方主导啦，整个九月份。这个台北股市暴跌了大概550点左右啦，三大法人的合计卖超金额也有接近有千亿元嘛，所以现在台北股市你看整个长短期均线全部纠结了、哦、全部纠结了，所以现在这个价位等于是所有不管中短长期投资者全部的价位都在这里，那就代表着本身的卖压力道会集中在17600点左右啊、哦、这个关卡就非常的重了，所以老实说了如果没有站回到所有均线之上，那么其实就有更多的便宜价等着我们去做一些关注嘛以前跟各位讲过嘛，没有东风剑哪飞得起来，对不对哈？你没有什么量能啊，也没有很明显国际股市的一个利多啊，没有东风，剑怎么可能飞得起来呢？对不对？反而都被西风回来射到自己了嘛，对不对哦？那我们观察一下外资过去一周的一个表现哦，你看到其实大部分主要资金流入的都是一些传产以及原油的受惠股，反倒是在卖出标的当中啊，多数啊。都是一些重要流动性极高的权值股，就代表着外资啊，它的主要买股方向是在能源受惠啊，卖超方向就是主要是能调节就调节，是属于系统单的一个卖法。那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向，就是从八大公股行库来看呢、啊，我们从上周的统计哦，官股啊已经买了103亿喽，那。各位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趋向啊，蓝色线是这个加权指数嘛，哦，那这个红色线就是八大公股行库买超的金额，你可以看到哦，这个只要台北股市在一个下行空间哦，这个官股必买啦，所以本波官股跟的速度是很快的哦，尤其现在蔡政府很明显想要守住现在在16000到17000点的关卡，尽量让整体波动度能够降低啊，那主要的一个买超方向一样哦。都是从一些主要的不管是权值型的 ETF 或者是流动性比较高散户比较关注的 ETF 或者权值股来进行着手哦，所以看到目前的土洋对坐已经很明显的展开了。不过我们今天特别聊的是什么，我们特别聊的是投信的动作啊，我们从过去五天投信的买卖超来看的话，哎，很有意义哦。投信基本上跟官股行库是站在一起的，在过去一周买了55亿啊，所以对于本土资金现在有非常重要的指标意义哦。你看到非常有趣的是，投信哦买超的前两名哦，居然是群创和友达。我们都知道面板双虎哦，友达和群创在下半年所受到电视面板报价的下滑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哦，造成过去一两个月啊，整个面板股几乎是卖压重重啊。但是观察最近，哎，投信居然由空翻多啊，投信已经连续八天买超友达了啊，而且连续9个交易日买超群创啊，所以现在来看。 包括你像是这个面板双虎、啊、加起来嘛，一周哦买了23万张哦，所以大幅的一个买超，是不是有代表着面板股在未来啊可能有新一波的一个报价空间，或者啊有更新一波的投信的筹码的利多呢？我们从量价图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哦。的确，从短期角度来看哦，它似乎有一个筹码面的一个优势。不过从量价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得清楚哦。多数散户被套牢所形成的卖压，对于这档股票的股价有多显著的影响？我们从过去一季的群创的分价图可以看到，很明显哦。啊，过去一季之前哦，当时的价格是在21.3块，现在跌到了16.85块哦。而目前投信虽然持续的在做买超哦，不过连第一道啊防守区都还没有进行突破哦。啊，17块。这么大的量能，就代表着有一堆散户被套在这个位阶哦。那你至少要怎么样？突破17块到17.5块之后啊，整体的上涨动能啊才可以完全的被突破。而在21块啊，这个时候又会有新一波的一个卖超。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我个人的想法是，投信其实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筹码哦。那么他有可能想要做的一个方式是突破17块之后赚一个短期波段的一个价差。而如果你要让群创正式的展开一波多头氛围啊，这一波21块那。很明显的嘛，外资的卖压力倒是很庞大的，所以你能不能突破，我认为还有一段的时间，不然呢，我们的目标区哦，就是在17.5块到20块左右而已啊。这提供给各位做一些短线上的一个思考。友达的状况也是，友达你看到这个17.5到18.5块啊，这一波的卖压区是很重的，到目前为止，投信都还没有突破这道防守关卡哦。你要知道，一卖上去哦，一买上去哦，这个卖压就下来了。你套18块，你套了这么久，你愿不愿意啊？这个时候赶快解套，你当然愿意嘛。啊，所以到时候哦，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整体投信呐、啊，整体买卖超的一些变化，提供给观众朋友啦。哦、啊，其实台北股市近期的利空太多了，太多了，所以老实说，你不能期待在短时间内会有大涨的一个机会在，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在一个基期相对比较便宜的时候来进行一些布局哦。有网友提到说，关于美方要求提供机密资料这件事情的看法哦，这件事情看我们在礼拜五曾经提过哦。不过，在周末的时候，美国商务部啊又公布了几件重点的资料哦。是包括营业机密的问题哦，就说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次西方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想要快速的搞清楚整个供给链涨价的重要原因。其实最重要就是看有没有人偷囤货了，就是说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都是优先输送的晶圆芯片，居然会涨价这么猛烈啊！所以现在这个美国商务部是要快速的调查。不过在礼拜六、礼拜天呢，所公布的最新资料当中啊，他要求的资讯可能不仅仅是供应链的名单哦。我念几条给各位听哦。第一条哦，是要简述贵公司在半导体产品供应链的角色。第二条很重要哦，是说明贵公司在奈米技术的时代，你购买的半导体材料的类型还有设备厂商，你勉强还可以理解，那至少有利于美国商务部理解你这家大概是做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设备，是做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嘛。那第三点呢，还有第四点就特别的重要了，它说明啊，要求你在贵公司自行生产或者代工生产，实际在销售的数字以及你的供货者的地区为何，就他搞清楚这些货大部分是被哪个国家给囤起来了。再来哦，是对于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哦，你预估你在今年以及明年的交货时间，他要看你有没有把交货时间故意拉长哦，所以这都很重要哦。这个美国商务部目前呢、哦，他是要求了几乎有13道题目哦。这个有机会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不过每一道题目哦，虽然他都没有直指要求台积电或者半导体厂商交出他的技术，但是几乎除了技术什么也交了啊，所以到时候我们要再看一下整项消息台积电所做出的反应为何。好，早上9点钟台北股市开盘上涨87点哦，啊，本身量能看起来也不大，看起来也不大，哈哈啊，收在16665哦。本身来看，我们还是观察整个全球股市资金的联动哦，跟台北股市的关系哦。我们先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哦。尼卡旺说：“想请问，浩哥常讲乖离，乖离到底什么叫做乖离？简单来讲叫做股价长年期、短天期都有它的一个惯性。乖离呢，叫做股价的 惯性周期。这个惯性周期啊，不是说有一天股价从十块涨到十五块，它就一定要跌回十块。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影响，钱一定是越来越多，货币宽松所撒出来的钱一定呢不可能全部收回去，所以世界上的钱呢和资产价格一定是越来越多，所以股价呢其实它有一种上升轨道，而这个上升轨道呢有时候会受到情绪面的影响，有时候股价涨得比这个上升轨道还来得高，有时候会跌得比这个上升轨道还来得低，这个是整个大盘的景象。个股当然不一定，个股有可能股价是一路向下的，但是所有的个股纵观起来，整个大盘呢它会有极其高和极其低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看的乖离高和乖离低的时候啊。所以哦，我们所寻求的啊周期投资、乖离投资、景气投资，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以大盘作为重点的参照物。如果现在跌下来了，但是没有比前波低点还来的低，要不要买？也要买。为什么？因为资金的宽松效应呢，会让资产价格的上扬趋势不会有大幅度的一个改变啊。什么意思呢？道琼一定会上十万点，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它一定会上。台北股市一定会上五万点，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它一定会达到，而且有生之年，这是大家心里可以期待的，对吧？啊，这就是我们对于资金行情以及股市长期的看法。那我们的重点就是每一次都买的比大多数投资者还要来的便宜，这样就确保了一件事情：如果空头真的来了，我们赔的就一定比他赔的还要来的少。这个时候啊。你的心态就会相对比较沉稳。空头来不可能完全赚啊，不可能刚好抓到转折点，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比所有投资者受伤受得来的轻，提供给观众朋友哦。好，9:03，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啊，讯息很多，我们明天持续为各位做一些解读啊，祝各位开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